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47章第5节讲到了48章第7节，我们讲到约瑟带领雅各和哥哥们去皇宫见法老，雅各给了法老祝福，于是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，把埃及国最好的地，就是兰塞境内的地，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，作为产业。约瑟照着孩子的数目，用粮食供养他的父亲、兄弟们以及父亲的家人。圣经说，法老让约瑟把雅各一家安置在埃及最好的土地，兰塞境内的地。之前不是说歌山地吗？歌山地就是兰塞地，因为后来18世纪的法老奴役以色列人，在这里修建了兰塞堡，所以摩西又把这地方叫兰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躲避饥荒的地方待得久了，会变成奴役我们的地方。在古埃及语中，歌山的意思是漫水之地，在雨季尼罗河的水会漫上来，把泥沙沉积在这块土地上，成为天然的水田。这方圆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埃及的鱼米之乡。而在希伯来文中，歌山的意思是培养繁殖，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里是培育他们的摇篮，这是以色列家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民族的土地。圣经写道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国的歌山地，他们在那里枝叶繁衍，人数非常众多。雅各在埃及地住了17年，他一生的寿数是147岁。神让雅各在埃及居住了17年，约瑟是17岁被卖到埃及的。雅各供养了约瑟17年，而雅各到埃及之后，约瑟也供养了雅各17年。经上记着，以色列的死期快到了，就把他儿子约瑟叫了来，对他说，如果我在你面前蒙你喜悦，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起誓，要以慈爱和诚实对待我，不要把我葬在埃及。我与我祖先同睡的时候，你要把我从埃及带出去，埋葬在他们的墓地里。约瑟说，我必照着你的话去做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靠着床头敬拜神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人对约瑟说，你的父亲病了。约瑟就带着2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。有人告诉雅各说，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。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。雅各对约瑟说，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给我，对我说，我必使你繁衍增多，成为一个大族，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。雅各早就下不了床了，甚至坐起来都很难了，但是他心里念念不忘神对他的呼召。当我们接近天国的时候，信仰的光芒会在我们身上格外明亮。人不管曾经多么富有，多么尊贵，仍然要归于尘土，这世上的一切都带不走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似乎没那么重要了，只有神给我们的使命才是我们唯一关心的。在临终前，雅各越发明白神为什么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了。神给他的呼召不只是让他继承家业，不只是让他经历五谷新酒的祝福，不只是让他富足长寿。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，因为他要开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兴盛，他要保守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心。以色列一定要记住神的承诺，以色列一定要记住与神的誓约。我把以色列带进了埃及，我的后代不能在埃及沉迷，就像我们今天不能在这世界沉迷一样。因为神给以色列真正的幸福是在应许之地，那是神给以色列永远的产业。雅各继续说，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 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，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了，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。至于我，我从巴旦来的时候，拉杰死在我眼前，在迦南地的路上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距离，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，这是谁？约瑟对父亲说，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。以色列说，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以色列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约瑟领他们到他眼前，他就和他们亲嘴，抱着他们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，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，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，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，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，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。这段经文稍微有点晦涩难懂，雅各说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我的，意思是要收养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做自己的儿子。雅各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多给约瑟一份产业，既包括雅各自己的遗产，更包括神应许的产业和天国的产业。因为过继给了雅各，以法莲和马拿西成为了以色列支派中的两支，所以以色列十二支派实际上是十四个支派，只是在约书亚记分土地的时候仍然是分成了十二块。这是因为利未支派世世代代做祭司，散居在各部落之间，没有分自己的土地，而约瑟其他后代的子孙并入了以法莲支派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约瑟得了两份应许之地的产业。既然过继给了雅各，雅各就要祝福这两个孩子。约瑟知道雅各已经老迈了，眼睛都不太管用了，所以他特意把两个孩子带到正确的位置上。哥哥马拿西他带到了雅各的右手边，弟弟以法莲他带到了雅各的左手边。因为在以色列的传统之中，右手更为尊贵，这跟中国近代正好相反。约瑟非常体贴地把两个孩子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上，谁知道雅各偏偏要把右手伸到左边按向以法莲的头顶，左手伸向右边按向马拿西的头顶。约瑟见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，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。约瑟对他的父亲说，我父不是这样，这本是长子，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。他父亲不从，说，我知道我儿，我知道，他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，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，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，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，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。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。约瑟和雅各从来都是心意相通的，他们可能一生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，而这一次在雅各临死之前，他们发生了一生唯一的一次争执。圣经说约瑟不喜悦，他告诉爸爸，你搞错了顺序，你打乱了应有的秩序，你看我本来都给你摆好了，我把马拿西放到你的右边，以法莲放到你的左边，你尊贵的右手应该放在马拿西的头上，你为什么非要交叉你的双手，把你的右手放到以法莲的头上呢？雅各说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但是神在祝福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打破秩序，就是要打乱顺序，难道我自己不就是这样吗？在伯特利，在亚伯渡口，神不就是打乱了顺序来祝福我的吗？难道这世界的秩序不是神创造的吗？难道所有的顺序不是神命定的吗？难道创造了秩序的神不能打破秩序吗？难道神不是大过秩序和顺序的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我来告诉你，为了祝福你，他会打乱秩序，颠倒顺序。 他不在乎你公司的领导本来想要晋升谁，他不在乎别人觉得下一个应该是谁，他会改变秩序，打乱顺序，来给你意想不到的祝福。也许有人比你更有钱，也许有人比你更有资历，也许有人比你学历更高，也许有人跟领导走得更近，也许你自己都觉得轮不到你，但是神拣选了你，神留给你的就是你的。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，神让我告诉你，他要打破秩序，打乱顺序来祝福你。雅各当时已经是风烛残年，他眼睛已经昏花，坐起来都很难，但是约瑟没能拉动他的手，他的手异常坚定。老人说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他说，我也会祝福马拿西，但是以法莲会得到更大的祝福。他心里想着早年在伯特利神给他的祝福，也许他在以法莲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雅各右手伸到左边，左手伸到右边，他的双手打了一个叉，形成了一个十字架。原来在圣经中早有预表，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天父的双手打了一个叉，天父交叉双手改变顺序，给了我们祝福。十字架就是天父交叉他的双手来祝福不配得到祝福的人，十字架就是神的双手打了一个叉来取消所有的罪，十字架就是天父颠倒顺序，把本来应该先给以色列的祝福给到了我们外邦人，十字架就是天父开启了一个新的秩序，为我们带来了自己想象不到的拯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世界的顺序是怎样的，神会为你交叉双手，神会为你打破它，神会让在尾的变成在头的，他让在后的变成在先的。让我们一起对这世界宣告，你有你的计划，但是神用双手打了个叉。你以为我会被死亡辖制，但是神用双手打了个叉。你以为我得不到祝福，但是神用双手打了个叉。你想毁灭我，但是神用双手打了个叉。我感受到圣灵的力量在我里面，神会把魔鬼的谎言一笔勾销，让我们准备好领受神交叉双手赐下的祝福，领受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的完工。神会打破一切秩序，打破一切顺序，打破一切锁链，打破一切沉重的轭，打破一切障碍，打破一切处境。当神来祝福你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是那个长子，你可以是那个分了家产的小儿子，你可以是那个犯了很多错误的儿子，你可以是那个浪费了很多机会很多钱的儿子。神会交叉双手，宰杀最好的牛犊，给你戴上戒指，为你开一个 party， 准备好领受这一切，准备好领受神交叉双手的祝福，准备好领受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。我知道这世界不公平，我知道这世界充满邪恶，但是神要为你交叉双手，他要跨过一些人，他要绕过一些人，耶稣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没有能力走进毕士大的池水，所以耶稣要把生命的活水直接带到你的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在生活中犯过很多错误，浪费过很多机会，你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神用他的双手打了一个叉，这一切都一笔勾销了。从律法中走出来，从专注在自己的行为中走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在你身边就有弟兄姐妹可以见证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祝福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，而是因为神交叉了他的双手。神交叉了双手，为你预备的门就打开了。神交叉了双手，你没有在世人摔倒的地方跌倒。神交叉了双手，你买到了自己的房子。神交叉了双手，你完成了学业。神交叉了双手，你还清了所有的债务。神交叉了双手，祝福了你的银行账户。你知道这不是你配得的，是出于神的恩典。你知道这世上一切的祝福都是因为神为我们交叉了双手，都打破了律法的秩序，都颠倒了顺序。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去交换祝福，我们只能用我们的顺服去领受祝福。在新约中有一位血漏妇人，根据律法她不能去碰祭司，不能去碰神的代言人，但是有一天她听说耶稣要从这里经过，按照旧约的秩序她不能去碰耶稣，但是她知道神会打破秩序祝福她。耶稣根本就不是来找她的，耶稣甚至都没有看到她，耶稣是去另一个女孩子的房子，但是他知道 神会为了他颠倒顺序，用双手打个叉。我不是雅鲁的女儿，但是我相信你会为我交叉双手。他伸手触摸了耶稣衣裳的穗子，他触摸了他不能触摸的东西，他触犯了律法，好走进恩典。律法要审判他，但是恩典治愈了他。耶稣问，谁摸了我一下？谁摸了我一下？他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承认了他做的一切。他之所以这么害怕，是因为他打破了旧约的秩序，他触犯了律法。按照旧约的秩序，他触碰耶稣，应该会让耶稣变得不洁。但是他不但没有让耶稣不洁，反而洁净了自己，因为神交叉了他的双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是否需要神为你交叉双手？你今天是否需要十字架？你有没有触犯某一条律法，根据旧约要受到咒诅？神要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打破秩序，如果你愿意为我让开道路，如果你愿意放下你的执念，如果你愿意放下你的行为，如果你愿意放下你的骄傲，如果你愿意放下你的逻辑，如果你愿意放下你交换的思维，我愿意交叉双手，给你祝福，给你恩典，给你耶稣。约瑟对雅各说，爸爸，你弄错了。雅各说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因为我曾经就是以法莲，我曾经就是那个最不应该得到祝福的人。你看看现在的我，活到147岁，子孙满堂，富可敌国，住在这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平安喜乐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会为你打破秩序，神会为你打乱顺序，他会高举被人忽视的，他会在经济环境不好的年景里给你丰收。如果你从来没有领受过神为你交叉的双手，或者你太久没有领受过十字架的救恩，请跟我一起宣告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我，请说出你的名字。我在十字架前宣告，我在天父交叉的双手前宣告，我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，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。我愿意一生跟随他，领受他的救恩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 Amen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会为你交叉双手，神赐给你十字架上的完工。律法不能阻拦你领受祝福，因为恩典为失败过的和被拒绝过的人打开了门。律法不能为你做到的，恩典可以为你做到，而这一切耶稣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做到了。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不足够，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神在告诉你，他已经为你交叉了双手来祝福你。以法莲根本不知道雅各会这样祝福他，雅各根本就想不到神会这样祝福他。你也会得到你想象不到的祝福，你也会被高举到你想象不到的位置，你也会做一些你自己永远没法做到的事，因为神给你的是充满恩典的新约。神也给你预备了天国永远的产业，他不只要赐给你今生的平安喜乐健康富足，更要赐给你幸福的永生。主耶稣正在天家为你预备，不只是预备天国你住的地方，更是在预备你。他热切地看着你，他时刻祝福你，他一直都在带领你，他赐他的平安给你，跟紧他，你必得到他的一切美善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